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开局之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绘就各国发展繁荣的壮美画卷。
丁薛祥会见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嘉宾。
我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预计2025年将突破10000亿元。
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启动全国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自今天起，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在全国全面推行。
应叙利亚政府要求，伊朗军事顾问将继续留在叙利亚。叙利亚政府军在哈马省部署防线，抵抗南下的反政府武装。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的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与各方携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取得一系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共同绘就世界各国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壮美画卷。总台记者刘慧民、朱敏、陈红艳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4号，习近平主席同秘鲁总统共同宣布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前凯港正式开港。作为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前凯港将助力秘鲁成为连接拉美和亚洲的重要门户，有力促进拉美一体化和繁荣发展。
从前凯到上海，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仅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秘鲁的生根开花，也是一条新时代雅拉陆海新通道的诞生。
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规划图不断转化为实景图。在中国和老挝边境的莫憨铁路口岸，每天早晨都有南来北往的中外旅客集聚在这里，沿着中老铁路开始他们的下一段旅程。老挝籍旅客本宫风沙：
过去没有铁路的时候，乘车到万象和琅勃拉邦耗时很长，很不方便。中老铁路开通后，为两地人民的来往提供了便利，节约了很多时间。
据统计，中老铁路开通运营3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超过4000万人次，货物超过4500万吨，单日旅客发送量由2万人次增加到最高10万人次，黄金线路作用日益显现。被誉为钢铁驼队的中欧班列也不断跑出加速度。11月27号上午，搭载62个标准集装箱、1600多吨饲用小麦粉的中欧班列，从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介绍，
通过中欧班列直通的物流运输方式，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每吨能节省100元左右的成本，回程一列就能节省大约16万元的费用。
今年11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从一条线到一张网，中欧班列已形成西中东三大通道，连通中国境内125个城市，通达欧亚30多个国家。同时，随着丝路海运航线、空中丝绸之路网络持续拓展， 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基本形成，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前三季度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是 15.21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6.3%， 增速是高于总体。
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重现活力，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成为地中海第一大港口，马尔代夫有了历史上首座跨海大桥，鲁班工坊在多国多地落地生根。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到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的新联通，共建一带一路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前不久，在习近平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决定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成为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
我们一直认为，要做好两国发展战略对接这篇大文章，深化经贸、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加强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
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嘉宾。丁薛祥表示，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将把改革进行到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一个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高质量发展、谋求世界和平的中国，必定是前景光明的中国。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比利时前首相莱特姆等发言，表示对中国发展充满信心，愿为世界读懂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多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昨天起执行，叠加各地不断出台购房服务新举措，楼市回温明显，居民购房信心进一步提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1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签约成交达到27,050套，成为全年二手房成交量最高的月份。上海市黄浦区新闸路某房产中介门店店长程建成介绍，近期带看量明显增加。
同期的话，我们这个10月份、11月份的话，带看量大概一周的话是在50几组到60几组的样子啊。今年的话，我们11月份已经达到了75组以上啊，应该这个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一些新房售楼处，不少原本在观望的购房者开始积极咨询，也有刚需和改善性购房者提升了购房预算。上海市民任女士。
之前看的这个房子，我们现在置换的话会比之前要降低30万的购房成本。
连日来，江苏苏州的新房到访量、签约量均明显增加，二手房交易也持续升温。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新开楼盘售楼处，苏州市民许先生刚刚选中了一套新房。
就说过来看了以后，觉得这套房子就比较能够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吧，还有个减0.3的利，我也是享受到了。
苏州某楼盘销售经理葛振东，
就目前这两个月情况来看，日均来访达到20到25组， 周末平均在40到50度左右，同比增长2倍左右。销售情况月均达到50至60套，同比增长接近3倍左右。
今年10月15日，成都多部门出台一揽子楼市新政，涉及购房落户、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取消履约保证金等多项利好。截至11月29日，成都11月新房成交量达11233套，环比10月的7269套上涨54.5%，创下年内成交最高值。成都市住建局交易租赁处处长严丹表示，接下来还将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持系统谋划，整合优质资源，推动这个构建房地产消费的一个新的场景，使老百姓更方便、更快捷地能买到满意的房子。
多地纷纷推出新举措，举办新活动，持续释放冰雪经济增长潜力。2023年，我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为8900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冰雪装备相关的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约300家增长到2023年900家左右。销售收入也从2015年不到50亿元增长到2023年220亿元左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佘伟珍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我国冰雪装备器材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有6家，专精特新企业达到21家。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15大类冰雪装备器材产品体系，基本实现了从头到脚，从个人到场地，从竞技竞赛到大众运动，全产业链的冰雪装备器材。
目前在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山东、广东等地，已形成冰雪场地设施装备、竞赛装备、大众运动装备、竞技竞赛服装、冰雪休闲装备等产业集群。近年来，我国冰雪经济保持了持续较快发展。2023年，我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为8900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1万亿元。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大冰雪装备器材供给对冰雪消费的带动作用，推动新技术和冰雪装备融合，研究出台推动包括冰雪装备在内的体育器械高质量发展有关举措，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同时，鼓励企业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具有中国元素的冰雪装备器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冰雪消费需求。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透露，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昨天启动2024至2025年度冰期输水工作，东线一期工程将于12月21号启动冰期输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自2014年12月12号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共经历了10个冰期，经受住了多次极端寒潮天气的考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工程维护部副主任郝一峰介绍，本年度将通过完善冰期输水调度方案，采用动态调度输水模式，优化调度策略，实现多供水的目标。
我们通过数字孪生平台的数理统计模型和机理模型双驱动，对渠道水温和冰情开展预测预报，增加18套气象监测感知设备，实现实时监测，为会商和调度运行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将于12月21号启动冰期输水，预计到2025年2月底，东中线一期工程冰期输水结束。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东线有限公司总调度中心副主任侯玉表示，目前已编制完成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2024至2025年度冰期输水工作方案，并开展应急演练，强化应急抢险准备和隐患排查治理。
冰期输水期间，东线公司将会同沿线相关单位全力降低冬季不利因素对输水的影响，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我国单管输气量最大的天然气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今天实现全线贯通，年输气能力提至380亿立方米，达到最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是我国四大能源战略通道中东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5111公里，起点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中俄边境，止于上海市白鹤墨站， 工程分北、中、南三段建设。来自西伯利亚的清洁能源经东三省京津冀环渤海地区之后南下至长三角地区。这条管道是我国首条采用1422毫米超大口径12兆帕高压力等级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公司代表李波说，
随着中俄东线北段、中段、南段的全线贯通和征压工程的顺利实施，中俄东线实现了和我国已建的东北管网、反京系统、西伊东输系统和大连液化天然气、辽河油田储集库的互联互通。
项目全线贯通后，中俄东线可以为九省区市超4.5亿人口提供可靠的供气保障，增加我国清洁能源供应，优化我国能源结构，也为东北全面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这个项目的实施对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天然气供应和应急调峰保障提供了重大的支持。随着最初投产期间的年输气量50亿方提升至当前的380亿立方，有效地保证了京东明春的供气能力。
澳门轻轨横琴线今天正式通车，为市民和旅客进出横琴口岸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新选择。总台记者孔颖、肖中仁、刘冰清报道。
本列车终点站横琴。
今天下午1:11，澳门轻轨横琴线首班车从莲花站开出。轻轨横琴线全长约2.2公里，设有莲花站和横琴站两个车站。首班车由莲花站出发，经过位于十字门水道全长约900米的河底隧道，2分钟就可以到达设于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的横琴站。乘客出站后便可以轻松步行前往横琴口岸的离境大堂。通车现场有很多市民非常踊跃地前来体验。曾思琪是一名来自内地在澳门读书的大学生。
我是在澳门上学的学生，就是特别是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方便，就是可以直达了。
据了解，横琴口岸是秦澳两地重要的跨境交通枢纽。截至今年11月21号，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总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次。而莲花站串联了荡仔和澳门半岛的其他15个站点，其中就包括了澳门重要的地标景点以及澳门国际机场、荡仔码头等重要交通枢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交通网络越织越密，将进一步助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建设。
一个就是基础设施跟大湾区啊最方便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软联通，澳门的学生在大湾区上学，澳门的居民在大湾区就业或者在大湾区生活越来越便利，这种融入推动我们的经济融入，还有我们的居民的生活也不断的融入，这方面特区政府也在不断的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未来澳门跟大湾区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融入会越来越深。
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天在江苏苏州正式启动全国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总台记者韩萌、徐大为、前程报道。
当前国家医保局正在深入推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重大改革，加快实现个人账户共计范围3个扩大，即从市内扩大到省内，从直系亲属扩大到近亲属，从省内扩大到全国跨省。目前全国所有的省份已经实现个人账户省内共计，23个省份实现近亲属共计。今年的1到10月共计人次已达2.83亿人，金额369亿元。此次全国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工作启动，正是在前两步已经基本实现的基础上全面启动第三步工作，即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任付超奇表示，这项改革涉及到3亿多职工参保人员和近10亿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通过这项改革呢，我们丰富了这些资金的使用主体，拓展了它的使用深度， 能够让这些大量的资金呢，能够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参保人和被共济人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注册登录，通过医保钱包转账申请，提供被共济人的信息等，就能够完成转账。而被共济人在就医购药和居民医保缴费时，通过医保码或者是刷脸，就可以使用医保钱包进行支付。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截至12月1号，已有近2.7万人使用医保钱包成功转账1423笔，39.9万元。
加快推进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有利于进一步用好用活个人账户资金，提高基金的使用绩效，增强基金的保障功能。这项工作涉及32个省份、300多个统筹区，我们计划呀，用1到2年的时间全面实行这一工作。
今天是第13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公安部交管局发布，自今天起，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在全国全面推行。目前，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已为8600多万名车主发放了电子行驶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推广应用电子行驶证是公安部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自今年7月1号试点推行以来，目前已为8600多万名车主发放了电子行驶证，进一步便利群众出行和办事。据介绍，电子行驶证式样全国统一，群众可以在办理车辆登记、违法处理、事故处理等交管窗口业务时出示使用，支持机动车所有人授权他人使用，便利委托他人代办业务，同时可以拓展办理客货运输证照、保险理赔等应用场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处处长王国强表示，
电子行驶证呢是通过全国交管的电子证照系统生成的，采用了专用的数字签名等防伪的技术，在出示的时候呢，需要使用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来出示，会动态的显示车辆的违法、检验、事故等这些信息，不能够截图的使用。
公安部交管局表示，电子行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验证对比，可以有效防止篡改、伪造，保证电子行驶证真实有效，便于在二手车交易等场景采信应用，并采用了动态二维码、数据脱敏、数据加密、实人认证等技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纸质行驶证应当随车携带，电子行驶证主要应用于相关窗口业务办理。据了解，今年7月1号，公安部推出8项交管改革新措施以来，已惠及1亿多人次，为群众企业减负超过40亿元。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将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2%，我国医疗器械产业规模持续稳步增长。
北京市近日出台北京市地下水管控指标，标志着海河流域地下水管控指标体系实现全覆盖，流域地下水管理与保护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今天透露，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照片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的身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今天发布官方吉祥物形象四声声，祝福全球华人在新的一年如意康宁，好事连连。吉祥物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设计灵感，整体造型参考甲骨文中的四字，憨态可掬又富有古意。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2月2号称，伊朗军事顾问将继续留在叙利亚。当地时间12月1号，海合会呼吁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2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应叙利亚政府要求，伊朗军事顾问将继续留在叙利亚。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1号访问叙利亚，与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会面时，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各种支持。阿拉格奇将于当地时间2号前往土耳其进行访问。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在访问土耳其后，阿拉格奇还将前往下一个国家。 当地时间12月1号，叙利亚政府军在哈马省部署防线，抵抗南下的反政府武装。有分析称，叙利亚政府军很可能将部队集中在霍姆斯的北部，最激烈的交火可能发生在此。未来48小时是关乎大马士革安全的关键时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对此表示认同。
未来48小时一个是看政府军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军之前帮助他的外部的力量会不会介入。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2月1号晚间发布消息称，在过去的一天中，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几个区域开展行动，并挫败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行动，以消除其对以色列的威胁。截至记者发稿，对于以军的说法，黎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月1号，第45届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在科威特举行。海合会敦促各方在加沙地带立即实施停火，并向加沙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新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月1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双方会谈后表示，乌克兰与欧盟就欧洲和全球事务的挑战以及前景进行了讨论。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需要继续加强与欧洲以及欧盟机构的合作，以及获得更多欧洲国家的支持。科斯塔表示，2024年12月，欧盟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42亿欧元预算支持，从2025年1月起，计划每月向乌提供15亿欧元。在与科斯塔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强调，北约不能只向乌克兰的部分领土发出加入该组织的邀请，必须向整个乌克兰发出邀请。乌克兰从未让任何北约成员国军队卷入俄乌冲突。泽连斯基提出，可能触发北约集体防御原则的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不能在战争期间实施，因为北约国家反对卷入战争。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提出北约成员国军队参战的问题，那么支持乌克兰的盟国将减少一半。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当天与新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会谈时，双方就乌克兰防空系统的需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2月1号公布的消息，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罗夫卡和伊林卡居民点。俄军在哈尔科夫、阿夫杰耶夫卡、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方向打退乌军多次进攻，并发动多次攻势。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军55架无人机。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1号宣布赦免其子亨特·拜登。拜登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使用行政权力赦免儿子或为其减轻处罚。亨特·拜登于今年6月因2018年隐瞒其吸毒情况购买枪支而被定罪，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现任总统的子女被定罪。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现任总统拜登赦免其子亨特是滥用司法，而那些因国会山骚乱事件被定罪判刑的人遭司法误判。
受日元贬值、饲料价格高企等长期生产成本上涨的影响，今年10月的调查显示，日本国内奶农数量自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首次跌破1万户，为9960户。大约半数的奶农表示正在考虑退出农业界。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傅博凡、程慧，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